已经介绍完了这个第二课，就是卷一圆满。接下来呢是第三部分，就是得圆满菩提的时候啊，事业的圆满。事业圆满又分两部分说，一部分呢是说了这个证无上菩提所得的这个功是任运成就。所谓任运的话，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自然的意思，不要再加任何的这个作意，再加任何的力量。你就像太阳一样的，每天这个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一年四季呀，春夏秋冬四序的变化，就是一直一直循环往复，就是如此的。那我们要是世间做什么事情不一样，你要这个种棵树，做个房子，这你要去做，有多少的作为，就有多少的效果。这比如说你要种十棵，就有十棵的这个相应造作，所以就不是任运的，那它是一个有相对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像这个太阳就不一样的，这任运就是如此的。那么指这里指呢是第一课下面会讲，就是指佛的这个呢是利益众生的行为上，就像太阳日照一样的，是任运而现。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从这个影响上来讲呢，是无间的，就是没有间隔，就是这个度生的事业了，不会有时停有时不停。这我们世间一般做事情呢，高兴的时候啊，起早摸黑的做，不高兴的时候就忘到一边呢，可能很久时间呢才会重新啊，又起又开始来做。像读书一样的，有兴趣的时候读得非常这个精熟，没兴趣的时候就翻舞在那里面，那就是有间断的。那么先说了第一部分，就是证得无上菩提呀，圆满佛果了，所行的事业，这佛法里面种种的这个理论、实践和修正的结果，都是有这个嘞完整性的论述的，有明了性的这个界限。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从事业上来讲，真的无上菩提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嘞，功德相貌，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相貌。这你有没有成佛了？比如说依你的事业圆满上来讲呢，你是否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是的话，那就应该是相应的，那应该是符合的。那么先说，如是以说如来卷一，卷一就是前面的卷一圆满，圆满。是说如来事业很无功用，就是接下来就是讲呢佛的事业，如来的事业，那是无功用。很就跟前面讲的两颗了，一颗是呢任运，一颗是无间断，无间断就是很，无功用呢就是任运的意思。既曰一诸及天古自然成自事，佛话及佛说无私亦如是。那么这个地方呢说到这个佛的事业任运现起，举相应的事例并结合来说明这个事情。那么从事例上来讲呢，就是举了这个如意珠和这个天鼓 在前面都已经有举到过了，说过这些问题了。如意珠的话呢，又称摩尼宝珠啊。那你只要把它供在转上，就是转翻了等等供养起来，你祈求什么时候啊，它就出现什么东西，不用加这个利用力量造作，任愿就可以现起来，就能够满你的愿，这是如意珠。那天鼓的话呢，是指这个刀立天呢上法坛的鼓，只要这天人呢放逸退堕了，这个天鼓就会这个呢不羁而鸣，就会这个呢响起来，那这些天人知道了，就汇聚在上法堂，听这个呢道立天呢讲道理讲法，增上这个呢福的力。所以这个是一相应事情，它就一定会现起的，就不加这个呢刻意的这个呢去向，不加以种种造作，就能够为有这样的作用。所以是自然成自事，就说依他事物本身来讲，他就具备这样的作用，具备这样的这个嘞力量，不需要另外起什么样的这个造作，所以自然成自事，就好像火能烧水能飘一样的，它就有这样的特性，就有这种特性。那么这个是任运起，以此来避喻佛去度化众生，以及佛说法，佛度化众生呢说法了，佛怎么度化呢？要利益有情呢，这个重点的地方是揭示真理，显扬真义，能够令众生驱除邪谬的见解，错误的认识，那么智慧生起来了，信心发起来了，就会精进努力对治调伏自心的烦恼，从暗至明，获得身心的自在，能够得到解脱，那也就达到了佛所教化的目的。所以佛法的重心呢，在于呢引导这个世间的人呢见到真理，证到真理，这是佛最珍贵，佛法最珍贵的地方。当然从事行上还有其他呢，菩萨行里面，应以何身得度啊，而现何身呢，帝王呢，宰官呢，种种事业啦，乃至于说给医给药啊这些，那这是暂时的一个嘞，这个嘞过程，一个手段，根本性的目的是开示正法。所以佛化即佛说，化的是化现的意思，说呢是以种道理引导教授，这是佛说。佛化呢是先接续因缘，佛说呢是只显正义，那就是说呢，看到因缘成熟了啊，那佛就会去那里，就像佛的这个本身堂里面，以及佛这个正道之后的一些故事一样的，这有处啊是外道在议论，种种邪见呢、互相争论呢、不修，莫之所从，绝了不这个嘞到这个真实意，所以佛就去说了，或者是比丘的时候，或者是某人呢有种种的痛苦忧恼，或者是某些人呢在放逸这个嘞生活当中变成熟了，佛就去以种种视线来化度他，然后为之说法，这个是佛法即佛说。无私亦如是，无私亦如是就是 这个佛呢不是以我们一般的这个行为来做事情，就我们通常都是想，哎，我今天呢要去买东西啊，这或者我要去跟某个人呢谈点事情，然后有了这样的动机之后啊，才开始去做。那佛的这个行为，化度众生，种种说法，是随众生因缘而显现，佛不起作意，任运而转，这任运而转，就好像这个太阳出来照这个世界一样的，这个万物啊就会，这个得到生长，不是某个植物对太阳好一点，或者是某个植物啊有这个需求一点，他才去呢，才知道，而是普照，能够为周边，不需这个作意的意思。四曰，此即显示佛是无功用，就是这一个偈子呢是表示来揭示佛行事业呢是无有功用的，不起私的，不顾私而做，这我们一般是要顾私而做，有的时候私而不做，想了半天都没有行动，这个心里面的烦恼啊重，种种系缚在，没有自在性。佛不是这样的，佛的话呢，因众生所积所感的积呀，就像镜子里面照物一样的，有什么现什么，随时间因缘呢，任运直起，行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譬如如意宝珠，虽复无心，自然能做种种变现。这个偈颂里面是讲佛话即佛说，就分两类。那么实际上从某一定的意义上来讲呢，是以这个如意宝珠来比拟佛的化现，因为如意宝珠就是这样的，它这个可以种种呢显现种种变现呢，有这样的这个呢殊胜作用，殊胜功德，那也就类同于佛度化众生的时候，能够千百亿化身，三类分身而做显现，做化度化现，是有一个类比性，所以如来一耳，虽复无功用，心自然能起种种变化，叫佛呢度化众生呢，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各种各样的形式去接近友情，帮助友情，就像如意宝珠一样的，无心而起，无心而做，那么这是第一重。另外一重呢，就是佛说法，譬如天鼓，虽复无心，自然能出种种音声。天鼓一鸣的时候，天人就共聚善法堂，来这个嘞演示法义，来演说法义。佛也是这样的，虽复无功用心，自然能说种种妙法。这些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学，包括我现在也是这样。那我们不可能有佛那种功德了，就是你有学过，有了解过，你还要思维一下，怎么样讲，对方是什么样的程度，以什么样的比喻事例才能够接近他，让他理解，因为不同的友情，不同地方的人呢，生活经验是不一样，想法也不同，如果没有共同交集的语言和事物，他就不太容易了解，所以是呢会有很多的困难，像一些经典里面这个佛讲法的时候啊都说了， 这个真实意啊，是言语道断，心行出没，不是好懂的。诸有智人皆以避欲方便而得解。其实有智慧的人呢，他都最好能够有一点这个比喻啊，作为这个引导，那么他才能够了解佛经呢、佛说的这个意思。这个比喻就是以我们能知的经验，共同所晓得的这个呢一些事情、一些道理，那以此来类说，那就容易了。那么佛的话呢说法了，就能够印证生机，就如天鼓一样的。它印什么机呢？天人放逸了，天人懈怠了，天鼓这个就自然而鸣，唤醒起天人的这个正念，精进于这个善法，增善这个福报，不要这个下堕。那下堕你天寿受尽呢，就不能够再继续这种呢福报的日子了，那就断了。那佛呢是无功用心呢，自然能说种种妙法，这不需要加行，不需要起一个什么观察，直接就能够了了说，能够应机说，就好像天国一样的，是众生因缘所感，众生因缘所成就行了。佛是无心的，那么这个是指事业上的无功用。那这事业上的无功用跟因地当中前面讲的在自利自成熟，利他成熟，自他爱利成熟，神通利这六种这个神通漏尽，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能够得漏尽呢，能够正善交接，这个得他心呢、天眼呢，能够受记呀、能够记说了，能够观察因缘，那么起这些种种观察了，还要以圆满的智慧，也就是所知分呢、所知障，这个烦恼障断除尽，才能够承办，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能够观一切法了，本然呢空寂，本不生灭，自性涅槃，所以无起用处，无停留处，没有起用不起用的差别。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法，就是度生，也是任运而成的。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无间断，事业上的无间断，即曰依空业无间，而业有增减，依界是不断，而是有生灭。那么就是说了，以世间的例子来喻说佛的事业的不断性，就说了这个世间的这个虚空没有断隔的，没有间断的，是这个呢种种设法、种种存在的依托、依靠。就像我们房子，什么叫房子呢？拿点砖瓦、水泥呀、盖个屋顶把它隔了一个空间，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休养生息，挡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你拆了的时候呢，这不又没有房子了，又是一片空地了，那么做房子的时候，在空地的时候，都是依这个虚空而有的，依虚空而现的，这个花了草啊，河流山川等等一切， 都是依虚空而现。那么这个而业有增减呢，就是说这些升起的色法，这些差别的现象，这个呢是有增有减的。凡子又起来了，凡子又灭去了，凡子有大有小，有变化。就连这个长久的时间来讲，这个地球啊，有的地方还长高长起来，有的地方又陷下去。所以依空的话呢，而显的这一层面呢，是有增有减的。而为这个增减现象所依的虚空的话呢，没有间隔，一直如此。所以这里就来相类镜说了，佛的无漏界所起的事业是不会断的，一直一直任运有，一直一直任运有。那么但是所起的相应的事情的话呢，这有生灭，有生灭，相应的事情呢是有生有灭的。就比如说佛来到娑婆世界，出于世间觉悟圣道说法，然后又入涅槃了，说法之后，那么这个所起的事就是有生有灭。那一界的四不断呢，是从佛的这个清净界自性法界流露的话呢，没有间断。这个一界皆从法界入啊，一界皆从法界出，不离法界。所以见的话呢，就是以这个虚空为比喻，以这个虚空为比喻。经论当中啊，往往在揭示一些内涵的时候，就与我们通常的生活经验，烦恼状态里面所得的认识呢，是不同的，是有差距的。直接的表述没有办法的时候啊，那只有侧面的显露，或者是用比喻的形式引导我们部分的建立这样的理解，就是心里面能够意会到这一层意思。这样为什么是无间的，前面又如何是这个任运起的，任运起的，那么这个说明呢，了解了之后啊，那也就能够有一个方向，知道佛的境界，佛的真实功德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所以这些理论道理对于实际的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人往往是会觉得说给他一勺糖呢，吃起来比较甜，比较有效果。这个一个道理不见得，但是实际上呢，就好像登到高山一样的，能够举目四望，周遍最远的地方。如果你在山谷，那就只能看到这个头顶上的一片蓝天，其他就看不到，这个视野了就不可能张开。所以你所行所走的就是非常有局限的一个范围，再努力也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那么这个是呢，以颂来解释。次曰，此即显示佛事无间，譬如世间依空所作，无时断绝。就是说了，这个句子里面呢是显示佛事业的没有间断，就是恒的意思，永恒的意思，一直一直都会起的意思。那就好像这个虚空啊，世间的事情呢，依空所作呢，无有断绝，这个空没有断绝， 就好像这个鱼在河里面游一样的，鱼游过去了，河里面的水还是在那里，不开，不会因为它游过一遍之后啊，中间就分了一道线，不会。这个虚空也是这样的，虚空不可破，虚空不可坏。比如说我现在把桌子放这个地方，占了这个位置，看起来呢，它把这个虚空挡住了。哎，我桌子一撤的时候，这个虚空还在这，是这样的。色法依虚空而现，比喻啊，世间一空无所所作的无时断绝，就是没有断绝之时，没有分割之时。诸佛一耳，依无漏界而作佛事，亦无断绝。佛得圆满的法界，法性境地，那是呢没有断绝的，能够无间相续的起种种度生利世的功的事业，没有断绝。我们讲有体就有用呢，体无断绝呢，用也就无断绝，体用相端。如果体有断呢，那就有断，是这样子。当然这里也不能是说要转过来只为有一实有性的存在对象为佛的，为虚空的这个真实，这是相类近的一个比方。譬如世间依空所作，有增有减，诸佛一耳，依无漏界而作佛事，亦有生灭。那么就是说呢，以相类比喻，相近的比喻来讲，世间的事情呢，依的这个虚空啊，比如说人去挖矿一样的，这挖了之后矿就没有了，空了，这个虚空就大了。这填上土的时候，就空又小了。所以从相对意义上来讲呢，有增有减，有生有灭。那如果从整体整个来讲呢，此末彼现，此现彼末，是没有增减可得相，没有生灭可得相。那么同样，诸佛呢，依自己这个所证的无漏界，做种种佛事，现象上来讲有生有灭，究竟上来讲是无有间隔。那么这个就是说了佛的这个呢。事业圆满，就是无功用心不舍佛事，以说无功用心不舍佛事。那这两部分都是说佛事业的圆满，所以佛事业圆满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呢，不用任何的意念，不用任何的意志，自然的就会能够产生，就能够出现。另外一个特征是怎么样呢？佛事业的圆满没有间隔，一直一直如此的会，起这个立世度生的事业，有这两种特征。那么第三颗的事业圆满就介绍了，第四颗是二力圆满，就是自力圆满、他力圆满啊。前面也有讲二力圆满呢，但那个地方呢？是从修到正整个来讲的，这里的话呢是正入无漏界到佛国的时候所成熟的爱力圆满。自力呢就是说了佛了，正无上菩提之功德殊胜，一切一切烦恼所知断尽了，一切资粮具足了，这个是自力圆满。利他圆满呢，就是佛的这个力量能力，能够饶益一切有情，且所起的事业呢没有间隔，没有时间的限制，尽未来际，这利他圆满。那下面呢就是分开了说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自益啊，是自利圆满，第二部分呢是利他圆满。那么这个二力圆满当中啊，自力的话呢， 又分两个部分来说圆满。一部分的话是甚深圆满，就是佛的圆满，从这个深度上深刻的层面来讲，那是圆满的，没有再能够比过佛所能达到的这个深的境界了。第二个呢是广大圆满，就是自力当中啊，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呢是广大没有边际的，是广大圆满。这两个，那么在说这个甚深圆满的时候啊，又分两个部分说，一部分说这个甚深圆满的广说，一个部分呢是总结，总结佛的甚深圆满。一个是广说佛的甚深圆满，那佛的甚深圆满呢，在广说的时候啊，又可以分三个部分，又可以分，这个嘞，三个部四个部分，又可以分这个嘞，又可以分这个嘞，性相和处，两个部分，那么性相当中，然后再有这个甚深的事业，那就是指深圆满这一大科。那么在这个甚深圆满当中啊，这又分呢四层，一部分说了甚深清净相。第二部分呢是大我相，第三部分是说甚深无际相，第四部分呢是说甚深解脱相。这个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佛功德的这个呢自力上的圆满的程度，圆满的特性。那分别是从清净上来讲，大我上来讲，无际上来讲，解脱上来讲，四重意思。那么先说这个嘞，甚深清净相，佛的圆满相的第一相。自说无漏法界甚深，就说甚深圆满相。即曰：如前后一耳，即离一切障，非净非不净。这个是显示法界的清净相。如前后一耳呢，就是说前和后相对，前面是如此，后面意思是如此，一味如此，法同一位，正真实界的时候啊，法尔如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那个是呢，根本上说，那么即离一切障，即离一切障呢，就是说离一切的这个障碍，所知障、烦恼障都离了。没有任何的系缚障碍，前面是如，后面是离障，那么如的话呢，是自性本净，自性不染，自性如实的意思。所以呀，你说是净呢，其实还都不需要说，因为真性不异，真性不二，真性如实际，所以非净。我们说净呢，其实那是头上安头，所以真正去入真实义的时候啊，发现我们原来的种种垢染呢，本无垢染的真实性，我们原有的种种烦恼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虚幻，也是很冤枉，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金刚经里面还有其他一些经典里面，须菩提尊者啦，其他什么尊者啦，或者居士啦，声闻法义之后哭起来了， 为什么哭起来了？高兴，欢喜，得了华喜了，体验到真理了，同时也发现到啊，种种戏缚啊，原来如幻，种种戏缚本同于梦，何来戏缚呢？原来这种执着了、颠倒啊，都是非常冤枉的事情，所以觉悟真实、洞见真理之后，再也不懂呢相对意识的这个错乱境界里面了，那么就是呢高兴、欢喜、喜极而泣，高兴的哭起来是这样的，非静。但是这个你说是完全这样子吧，也不是非不静，所以非静非不静呢，是对前面两句话来说的。非静是对于法界清净本净性来说的，非不净呢是对离一切障来讲的。那在没有出真实、没有证的甚深清净的角度上来讲呢，它确实就存在这种习染、颠倒、内心的戏缚，心当中有种种的矛盾为证，所以于事于理呀，不能通达。在生活当中，在我们这个种种事情当中，乃至于发了心呢要出离啊，发了心呢要度众生呢，本身心里相对性有为证性，也就戏缚期间呢不自在转，佛证的无漏界的时候啊，都是自在转，离了一切的这个障，所以啊是非不净，也不能说不净，所以这两个是否定词，不能说是净，也不能说是不净。佛说名为如，佛说名为如啊，所以佛讲呢，如实相，如实性，如其所如，所以称为如如智，如如智。这我们世间一般呢都是要建立一个标准，然后呢就区分这个是正，这个是邪，非正即邪，势不两立，那就在这个当中纠缠，实际上的话呢，不同的时代变化、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状况变化，所谓的正都在不断的修改，那只有这个变化、这些现象、这个相对的种种呢差异在显露、在变化而已，所以正的真实意的时候呢，是入如如相，气入真如，符合于生命的实际，符合于宇宙的实际，这样心里面呢就不再被局限起来，不再绑起来，是这样的。所以佛说了证得真实功德了，证得无漏清净界了，说明为如，这样的。是曰：此即显示法界清净相。这是讲这个甚深圆满、广大圆满当中的甚深圆满。甚深圆满当中广说的时候，说起性相的时候，这个就说到这个嘞，甚深清净相，就说这个甚深清净相，从清净相来讲，从清净相来讲，讲这个嘞甚深，如前后一耳者，所谓非净，自信不染故。就觉悟真理的人，真的圣道的人呢，假设他说他现在开悟了，他觉得自己觉悟了，他这样觉得、这样自己认为的时候，犹在幻中，还没有觉悟，还依自我对立建立能所，没有超越能所。所以真正悟的人呢，没有什么可得，就像心经里面讲，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是无智亦无得。这里是结合甚深的道理来谈的，是做甚深的观察这个层面。所以呢，就是汝前后也，就是众生虽然从没有认识真理的角度上来讲，起这个不净做净道，苦做乐道，无常做常道，无我做我道，但是有没有我呢？在众生界本然就没有我，本然就是不净，本然就是苦的，本然就是无常的。所以觉悟的人不是心悟了个什么东西，心发现了个什么东西，而是呢原来的错乱而已。所以然后也所谓非净，就是真实有一个什么净化，由自信不染故。自信本不染，但不要理解成说有一个存在就不染的，这又理解错了。所以在大乘义的一些说法里面，一些揭示的这个内容上面，要多思维，才能了解。不然就是得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这还以为自己对了，不了了不起了，已经掌握这个佛法的根本道理了，建立正见了，甚至于转了一个弯呢，又回到以前的想法里面，仍然堕在错误的理解里面，错误的知见当中，所以自信不染故呢，为非净。即离一切障，所谓非不净，由后时刻成离故。即离一切障呢，就是指说非不净。那如果众生本来是佛了，那修行干嘛？不用修行了，大家都是佛了，那都已经得解脱了，很开心的了，很自在的了。那自在吗？没有啊。就我们生活当中啊，情绪啊，纠纷啦，人事啦，缠扰啦，痛苦的时候多，高兴的时候少，越求的时候呢，反而还不知道在哪里能够得到，反而更加迷茫，是这样的。就是他在相对意义上来讲，不认识真理，具诸障碍。所以要认识真理，超越这些障碍，超越障碍并不是在这个范围做个相对，而是离了这个相对性，不是一个相同位的一个比较，离障之后就有一个什么非障的存在，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落入前面讲的非净相应要起的错误了。所以所谓非不净，也不是说不净，由后思刻成离故，就是证的真理啊，真实义之后就离了烦恼尘垢。所以有的地方就比喻啊，摩尼珠啊掉到淤泥里面是不会放光明的。但这个摩尼珠是不是不能放光明呢？不是，就是在淤泥当中，摩尼珠也是可以放光明。那么把它从这个淤泥里面取出来，用水洗干净就放光明了。所以非不净，它原来就是放光明的，那这个非净，那非不净呢？淤泥当中不放光明，洗了之后才放光明。众生皆具佛性呢，如果不听闻佛法的道理，不得到正确的认识引导进行修行，那也就是再沉的摩尼珠。淤泥沾动的摩尼珠不能够显露光明，所以它离了障之后，去了尘之后就显露了，所以说非不净。那有的地方用什么比喻啊？用这个太阳来做比喻，乌云遮日的时候没有光明，变得黑暗，风吹月这个云散之后啊，太阳出来了， 光明普照于这个世界，那是不是说太阳出光了才有呢？不是，这一直都有。所以非净非不净，佛说名为如者，是故佛说是如，非净非不净，是名法界清净相。法界清净相呢是怎么样呢？就是非净非不净，佛说这个就是为如，如如，这佛说如的话呢，就是指非净非不净，这样的话呢，就是将这个物和迷相应的这个界限差别，这个二类不同的情况揭示出来了，揭示二者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一是一非的问题，而是超越性的，一个是于是非，一个是离是非的这个类，层面，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这样就会比较明了，佛所说的法界清净相，那么这个是第一颗，显示法界清净相。第二颗呢是甚深大我相，从基本意义上来讲呢，佛法是说诸法无我，这是佛法不共世间的真理。那这里又来个大我相，是不是讲有我了？不是，是方便建立名义，所以这样的我呢要加一个简别，有所区别，那就是甚深大我，这不是一般的我，甚深大我相。即曰清净空无我，佛说第一我，诸佛我净故，故佛名大我。像其他有一些经典里面也是如此啊，就像这个大涅槃经里面说涅槃是德，涅槃是德，涅槃就是烦恼止息，痛苦止息，证得真实，清净自在的这个境界才能够称为涅槃。那这涅槃四德呢，就是说了圆满菩提之后证的涅槃呢所具备的功德，也就是所有的作用，所有的特性，就是常乐我净，那个当中也讲到我，跟这里所说的我意呢是一致的，就是佛说我了，假名我，非凡夫所说，非我们现在妄想所认为的实在性的一个我，你看我们做事情呢，也这个反应呢，立场呢，都是从自我中心展开的，都是依据这相续上建立一个呢中心体，这个时时刻刻都是如此的存在体，这个为展开的，所以就不免被这种呢观念所系缚，事情上呢就造成情绪上的这个呢纠缠，道理上呢就会造成呢错乱，所以我们人呢人类呀总是不圆满，总是很多痛苦，有的是生活的，有的就是思想的，思想的痛苦更多了，生活的困难呢痛苦呢，也只是一时的，也比较好克服，更难克服的是人思想上的，思想中的痛苦，那么这里这个显示呢甚深大我相，就是指啊清净空无我，清净空无我，正见清净，取垢染之后啊，空无我，正如空性，无我，无我性，没有我可得， 像这样的话呢，佛说第一我，这个我呢是第一义我，第一我圣义的，真实义的，来假名建立我，不是建立一个世间颠倒想所谓的实义我。因为我们讲我的时候呢，就是我有实性，我有实义，我不依其他为这个呢建立的，就一时一虚，比如说龟毛兔脚一样的，你说这个龟毛很暖和的，这个兔脚这个很坚固的，你再怎么说呢，没有任何的影响，人知道是假的不害怕。但如果你说老虎，那肯定有人吓怕了，一听老虎来了怕咬到，因为老虎是有实有性的，那么我们世间颠倒的时候，以实义我、实有我为执着，那么这个圆满菩提啊，真的圣意啊，所显露啊，所得的实义我呢，是指空性，指清净，指无我性为我，所以我是一致的，总是无为啊。这个佛说法了，在有一些地方呢是这样说有我，但有的地方又说了无我，到底有我还是无我了？到底有常还是无常呢？常无常意，我无我意。不管怎么说，只要依这个根本真理正义来思维来观察的时候，那么就是能够知道佛说这些意思了，是出自于不同的角度来做阐述，来做阐述的，并没有这个嘞差别。诸佛我净故，故佛名大我，就是佛才称为大我，所以我们又称为大雄啊，就是诸佛的话呢，破除了我见，破除我之烦恼不起来，我之习气不升起，所以诸佛我净称为大我，称为大我，以相对粗浅的意义上来讲，就我们有执着的时候，有放不下的时候，那你就不可能拿起新的东西。当你放下来了，手空掉了，你就可以重新拿起新的东西，无我显真我。但是这个真我不要像一般所记的认为一个实意实存实有的我做一个对象来执着，那这样的话又背离了佛法所说的无我意，所说的空性意。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解的一个地方，像这个论呢，有的地方呢主要讲一些差别现象的，就是往往这个容易解释，会有很多的篇幅，但有些地方呢确实比较困难，那就多说的一些。下面开始呢就是解释。是曰：此即显示法界大我相，就是这一个句子呢是显示甚深大我相，佛法里面说的我相，我相实际上无相无我，清净无我者，此无漏界由第一无我为自性故，佛说第一我者，第一无我为清净汝，就是说了这个偈颂当中讲到清净无我这句话，这个是说无漏界，这里无漏界是指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清净，自性涅槃，自性清净，这无漏界呢，这个是由第一无我为自性故，是第一义无我，圣义无我性， 唯自性。说自性是什么一个自性呢？是无我自性，无自性性。不能从文字上一听啊，讲到自性呢，就认为自性有，不是。佛说第一我者，那是指第二句话，第一无我，为清净如。彼清净如，即是诸佛我自性。这个第一我是什么呢？第一我所指的呢，就是指这个嘞，第一无我。所谓的第一我，就是指的第一无我。只有真实义，只有真理，只有清净界，才不变不异，法而无如是，亘古如此。古往今来，你悟不悟，愚之贤不孝，东方西方，南边北，这个是不变异的，这个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平等不二的，这个才是呢真实。其他相对现象、差别性一说，种种道理，乃至于这个方便之说、暂时之说、权且之说，都不是究竟。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佛所说的清净，正的清净真实呢，倒有点呢内近于我们众生所牢固执着的我相。我们牢固执着的我的特性是怎么样呢？认为我呢是不变的，从小到大，从老到死，我就是我不变的，我永远就是如此，历来就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变不异，独立不为万物所依，我行于天地万物之间。这就是我们对于自我的定义了。但实际上有情上有没有这样的我？不存在。这我们这个身心认识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变化，身体在变化，思想在变化，从来就没有一个不变不异的我存在，从来就没有一个不与万物为一的个体能够成立，不成立。没呼吸当中没有氧气，你不行了，死掉了。这你能成立吗？如果这个世界呢，太阳的某一天突然不起来了，一片漆黑，一直都处于漫谈的黑暗，那人也不存在了，活不了了，你能我吗？甚至于说人家说几句话你就我不了了，在那发火了，有意见了，你没有办法能够独立而不一。但是真实义无我性，无常变化性，不管你有意见没意见，它都是如此。所以从这个特性上，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第一我性，这个佛说说的第一无我了，清净如。这个清净如呢，就是呢诸佛的我自性，就是诸佛的我自性。那么诸佛我净故，故佛明大我者，有此我最得清净，是故号佛大我。这个意思就是讲了佛了，证得真实了，彻见真理了，已经一切圆满了，是最清净。这个我是指无我真实性啊，不是说实有我性。那么佛于这个大我呢，是最得清净。菩萨还不够，阿罗汉不够，我们凡夫更加遮挡了，这个真实性呢，真实意呢显露不了。所以呢，是故佛号以为大我。所以只有这个佛了才能称为大我，我们其他人是不能称为大我。 所以又称佛为法王嘛，于法中王，于法自在。我们普通就是菩萨阿罗汉都还不是那个程度，没有觉悟的人啊，甚至于外道邪见呢，更不要说这样的话了，更达不到这个程度。能够于法自在，为法中王，想想我们从思想观念上道理上，你就不是容易自在的。特别是现代呀，这个信息发达了，交通又为便捷了，人能够得到更多的认知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决断力，你能够整个的中观力，就往往会觉得了，很有差距性。但是以佛的智慧来讲呢，得到一切种子，能够现象界、差别界、真实界都能够无余了之，所以的话呢，于法自在，为法中王。那么从这个意思上来讲，诸佛于无漏界建立第一我，四明法界大我相。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佛于无漏界自性清净界呢，能够建立第一我，第一我就是无过于此的了，没有什么我能够过于无此。所以我们众生说有我，实际上呢是假我、妄我，不可成立我。而佛说我呢是真实我，是可建立我。那么其实说不说我这个名词不重要，重要是呢透不透入真实意，能不能远离虚幻颠倒。所以由此这里啊说呢，佛是明法界大我，具法界大我相。这个休息一下。